如果我们讲得胜之道，把它稍微扩大一点，你可以把它了解成得胜和成胜之道。因为我们今天很少有打仗的啊，就是实际上的打仗比较少，可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圣洁，我们越来越善良，我们越来越有智慧，我们能够胜过各种的引诱，胜过各种的艰难试探啊，这个我们基督徒常常想讲，甚至得胜好像对今天我们就是说比较少，可是成圣的路上呢，我们就讲很多，所以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看。我们刚看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四章哈，整个背景我稍微简单讲一下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跟非利士人作战，那么他们跟非利士人作战呢，他们输了，他们被杀了，杀了差不多有4000人哈，在撒母耳记上4章2节有4000人死掉了。然后他们回到营里面，他们就很难过了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失败了。他们的神学很好哎，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神学很好，但他们神学又不好。所谓很好就是他们知道神在凡事上掌权，所谓不好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利用神的掌权啊，这是一个矛盾啊。如果你相信神在凡事上掌权，你就不可以有一种想法，神被我来操纵，被我来控制。如果你相信神在凡事上掌权，你就必须在生活中让他在每件事上掌管你。如果你在生活中不是让神在每件事上掌管你，然后你又要操纵上帝，那就是自欺了。加拉太书6章说这就是自欺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当我们讲神掌权，而且神掌一切的权柄，当我们说神有恩典，而且神的恩典必定得胜，完全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把这句话记得，你种的时候要靠着神的恩典，顺服神的权柄来种，你才能够收。我们平常没有靠着主的恩典来种，我们没有顺服主的权柄来种，我们以为我们会收美好的结果，美好的圣洁的果子或者得胜，那个叫做自欺。我想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这一类的自欺非常的多。一方面就我再一次说，我们没有好好的信主，我们不相信他有完全的权柄，不相信他的恩典够用。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，我们或者好像有这个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顺着这样的信心撒种，顺着圣灵来撒种，以至于我们种的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，我们又抱怨神。我们种的顺着情欲撒种，当然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，当然从圣灵收永生。包括我在很多地方听到，包括有一些犯罪得罪主的基督徒，譬如说他赌博，譬如说他吸毒，譬如说他有错误的行为，然后出了很大的事，像赌博或者是贪婪的结果，他都会常常抱怨上帝，他不会悔改还抱怨上帝，我赌博的时候神为什么不拦阻我啊，他有权柄啊，我看色情网络的时候他怎么不拦阻我啊，这就是在自欺。因为你没有顺着圣灵在撒种，神是告诉你了应该怎么，不应该怎么，可以怎么，不可以怎么，我们在圣经里有神的话，我们在教会里也听到，然后你不愿意这样做，你抗拒圣灵，然后结果你长期这样，你就在罪恶当中，在罪恶当中迟早会收到罪恶的果子，又抱怨神怎么不拦阻我们，这是自己做错了还怪罪上帝。那么不仅负面的是这样，正面的也是这样。我们感谢主，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一切都是主的权柄，但是主的恩典和权柄必定使顺服他的人常常耕耘浇灌，就能收圣洁良善得胜的果子。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是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主的恩典成圣，靠着主的恩典得胜，而且是100%的。可是如果是主的恩典，不表示我们生活里面不努力，不受到挫折，不要因为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就好像闭着眼睛那个 玛拿就会掉在地上。各位，玛拿是掉在地上没错，但是你还是要去捡，那是恩典，你还是要去捡，你能捡也是主的恩典。总之，神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不动的木偶，我们在生活中如果真的是信靠顺服上帝，我们就会相信主的恩典，我们就一定种什么收什么，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。以色列人败他们失败其实理由很简单，就是他们长期顺着情欲撒种。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个时候，正是以色列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世师之下，你们记得世师记，甚至世师记之前的约书亚记，还有之后的路德记，还有一开始撒母耳记的前面几章，你都看到以色列进入迦南美地以后情形并不好。因为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那是上帝给他们的地方，那是上帝祝福他们的地方，可是他们在里面，士师记最后一章说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，没有王的意思就是不听王带领你跟随耶和华的路，那么大家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个也有点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那个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灵，这个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灵呢，就让我们照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这正是我们今天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常常显出来的，我们听到的就是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而要让自己快乐一点舒服一点，是我们是要让自己快乐舒服，但是要让自己快乐舒服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信靠顺服上帝。你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包括教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话，结果就是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就是可怒之子，任意而行就死在罪恶过犯中。好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在整个从士师记可以看到一直到撒母耳记上，就看到他们是远离上帝任意而行，以至于神虽然把他们带到了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他们没有办法享受那牛奶与蜜之地。你不相信神，你不专心敬畏上帝，你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，你拜偶像，怎么可能得胜？你亲近偶像你就失败了。所以他们在战争中失败，各位，就跟我们生活中失败了，婚姻出了问题，家庭出了问题，事业出了问题，因为我们常常放纵自己的肉体私欲，我们出了问题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我的电脑常常引诱我看色情网络，怎么办？请牧师来为我的电脑按手祷告。各位，这就叫迷信，这就叫自欺。你请牧师来或者长老来为你的电脑按手祷告很好啊，但是如果按手祷告你还是要自己上色情网络，那再按一万次也没有用。以色列人啊，失败了，他们平常生活中不亲近上帝，不敬畏上帝，不顺着圣灵撒种。他们有一个我刚刚说很好的神学，他们相信神在凡事上掌权，又有一个很坏的神学，他们虽然相信是口信心不信，他们生活中一点没有神在凡事上掌权。他们就说耶和华为什么今日使我们败了呢？你看他们神学很好，他们知道失败是得胜，失败都出于耶和华，这很好。但如果真的很好，你就不要半吊子很好，你就要在生活中真的知道顺服信靠上帝。他们失败了，耶和华掌权呢？好，那怎么得胜呢？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战场来，因为以色列人相信圣经好像也是这样讲，耶和华就坐在约柜上面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。你只要把约柜带到战场，神好像应许你就得胜。这个是从民数记第十章就有的哈。民数记第十章，当 以色列人数点民数准备进到迦南地作战的时候，第十章最后几节35节36节就讲约柜是在以色列人前面，他往前行，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在以色列人前面走，兴起帮以色列人得胜。好，后来呢，我记得应该是有两次神就行了这样的事。一次呢是在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面过约旦河，12个支派每个支派一个人把约柜抬在以色列人前面，脚一踏在约旦河的时候，耶和华一兴起，约柜一出来，约旦河的水就倒流，让以色列人走过去了。跟红海过红海有点像，不过过红海的时候还没有耶和华的约柜，那个时候还没有，但是原则上是一样的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走。那次是在后面，使他们跟埃及人中间有距离，然后摩西伸杖，红海分开，他们走下去如履平地，后来埃及人就被淹死了。但那件事呢跟约柜的不太一样，约柜的时候是约柜走在最前面，一下去那个水就倒流或者水就停住了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各位就更知道了，那在约书亚记第六章，就是以色列进入迦南打的第一场战争，那一场战争就是大这个以色列抬着那个约柜走在，就跟约柜一起，祭司7个祭司在前面，然后抬约柜的人在后面，然后以色列人在最后面绕着耶利哥城走一圈不出声音，然后到第7天的时候绕7圈，然后以色列人在呼喊，耶利哥城就垮了。今天有的教会还会这样做，比如说我们要到哪个地方开分堂了，这是我们的教会所在，我们常常就会请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要开分堂或者要买或者怎么的时候，先绕着那地方走一圈或走7圈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得胜啊！各位，这都很好，照着神的话，你对神有信心，我们去绕城或者绕地。不过如果你去绕，你必须是有信心，你不是在自欺的。有信心不是你绕的那一秒钟有信心，而是你的生活中天天要有信心。有信心就天天是顺着圣灵在撒种的，你顺着肉体在撒种那就不是信心，顺着情欲在撒种那就不是信心，那就不是尊主为大，那就不是相信神了。以色列人说我们有过两次的经验，约柜一往前面走，约旦河水就不成为我们的拦阻了，约柜绕着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最后就垮掉了。我们现在失败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做，所以把约柜抬过来，约柜一抬过来，我们就会大获全胜。啊，各位，我们今天，我们平常生活里面，我们也不读经，也不祷告，也不顺着圣灵而行。现在你要去赌博了，主啊，我求你祝福我今天那个骰子一丢就能发财，那你们都笑了，这是自欺嘛。主啊，按手在那麻将上，按手在那个轮盘上，我就一定能够大发，这自欺，这轻慢上帝。甚至我们不要这样讲，我们如果说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例子了，我们包括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，这是好的了， 如果我们出去短宣，刚才你们有报告啊，短宣，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礼拜假如都在什么台西乡的某一个乡下，那个地方很多偶像，我们这个礼拜要在这里传福音，我们绕境一周，然后主一定跟我们同在。但是我们去，我们从来没有读神的话，没有祷告，生活中远离上帝，你说主一定跟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绕了七圈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没有约柜了，我们带着圣经绕了七圈了，我们拿着十字架绕了七圈了，各位，那都叫自欺，你没有顺着圣灵撒种啊。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以色列平常那么远离主，就是起码在撒母耳记上那段时间，当然那个错误基本的还是教会的错误，因为以色列会错误就是教会教导错误。教会教导错误在哪里呢？因为会有羊群都是从传道人来的，在撒母耳记上以色列这么糊涂，就不是教导错误，是他们根本没有教导。以利是一个老糊涂，以利没有教导以色列，以利不但没有教导以色列，以利连他自己两个祭司儿子都不教导，他的两个祭司的儿子在会幕面前，会幕那里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，他在会幕人家奉献的时候，他们这两个儿子也就是祭司，让百姓看到的就是他在那里抢，在那里偷耶和华的祭物。他们天天耳濡目染的就是淫乱，教会里就是淫乱，教会里就是什么，就是传道人在那偷和抢，他们从来没有听到上帝的话。以利自己是最重要的负责人，德高望重的他没有，然后他两个儿子也没有。所以你想，以色列人他们只是依稀的记得，哦，约柜是很有权威的，抬来就能得胜，但是你平常没有这样的操练，你抬来会得胜吗？他们很高兴哦，他们好像有正确的信仰，很高兴哦。第四章第四节，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约柜抬来，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哦，跟那个约柜一起来。哇，以色列一看到约柜来喽，如果说的照他们迷信也好，信仰也好，约柜来了就是耶和华来喽，那我们一定赢了，就欢呼。他们欢呼声音很大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欢呼有没有一点想到，在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的时候呼喊耶利哥城就垮了，现在我们来欢呼，我们来大声的欢呼，宣告我们一定得胜。好，各位，你要宣告也很好，但是还是一件事，你的宣告有没有圣灵做基础？你的宣告，你说有，神给我感动，如果有，你就必定平常顺着圣灵在撒种。我再说，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他们平常没有啊，所以他们欢呼，欢呼的结果非利士人听到了，哎呦，这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在那里欢呼些什么，然后他们就查问啊，查问结果，哦，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非利士人就很害怕哦，他们真的很害怕，哇，有神到了他们营中，然后哦，我看这些非利士人的神学也很好，他们也听过关于以色列人的事，哎呀，这些神好有力气啊，我们有祸了，这非利士人讲的，我们有祸喽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当然他们神学不好，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他们听过关于神的事，听过耶和华怎么在旷野做的伟大的事，甚至四十多年前，这应该不止四十年了，撒母耳记的这时候离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很久了，但他们还记得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，非利士人啊，我们怎么办？哎， 他说我们要刚强做大丈夫，免得做希伯来的奴隶，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隶一样。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。结果你看，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去，觉得神跟我们在一起了，我们一定能得胜。非利士人也很害怕，哇，这下我们惨了，他们士气那么高昂，但是我们不要做奴隶，我们不要做他们奴隶，那我们就努力吧。上一次打仗，以色列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死了4000人。这一次他们把约柜抬来了，以色列又打败了，被杀了3万人。然后他们的领袖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被杀掉了。其实那天消息传回后方，以利听到消息也死掉了，然后他的媳妇听到这消息，生产的时候生产也死掉了，那天死了好多人啊，这些已经够悲哀了，还有更悲哀的，连约柜也被掳去了。如果照非利士人的迷信或以色列迷信，就是连上帝都被掳去了。各位，这个情形我刚从欧洲回来，你们可能也都听过，美国、欧洲、纽西兰、澳洲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，这些事情都越来越多。我也在台湾，在台北市，我记得应该在景美看过，现在教会很衰弱，在欧洲很多的大教会，澳洲、纽西兰都是曾经这些大教会、老教会纷纷的被卖掉，有的变成回教徒的清真寺，有的变成酒吧间，因为那些教堂都很漂亮。那我在德国，他们说只剩下一个，就剩下钟声，他们还会敲钟，里面常常都是观光地方，没有人了。你以为这是一个教堂，我们就一定得胜？你以为你手里拿着一本圣经，我们就一定得胜？你以为画一个十字架就一定得胜？你以为把约柜抬去就一定得胜？上帝不怕羞辱自己，因为上帝不会被羞辱，上帝要教导他的百姓，约柜都被掳去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说我们生活中的得胜，我们生活中的得救，我们生活中的成圣，一定都是主的恩典，一定都是主的权柄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，我们要相信主的恩典，顺服主的权柄，那就必须真的种什么收什么的在生活中撒种了。那我们现在不讲以色列人的失败了，我们想一想，从这次失败到以后的每一次失败，和我们基督徒群体、个人、教会的失败和得胜，其实也都是一样。不管我们的失败、得胜、堕落或者成圣，通通都一样。一切要靠着上帝才能得胜，才能成圣，完全的、100%的。但是我们得胜就一定是操练。各位，连属世的事都是这样。刚才我们看到敬拜、赞美、操，你如果不练习，你从来不练习，你说我已经看过敬拜赞美操，你看10000遍你也不能够健康。你要练习，连属世的事都是这样。你弹钢琴，你说我凭着恩典来弹钢琴很好，你凭着恩典弹钢琴，你就一定会要操练练习弹钢琴。你说我现在要说英文，我要教我儿子讲英文，我要教我儿子，希望他的英文好，现在国中的竞争很厉害，希望他英文好，然后你为你的儿子按手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儿子女儿讲方言的能力，圣灵充满他，让他能够说英文，能够讲英文，能够听英文，能够写英文，很好。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，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，他从来不读英文，不背英文，不听英文，不操练， 他不顺着圣灵撒种，你说他的英文就会变得很好。各位，那就是自欺轻慢神。我们要得胜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欺。我们要成圣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欺。第一个原则，一定要完全的相信神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永生，因信得成为圣洁，因信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，包括生活中个性上的、家庭中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包括教会的增长，多结果子，荣耀归给主，包括我们生活中有喜乐。可是这一切都是恩典，都是靠着十字架，都是靠着耶稣所做的事，完全靠着耶稣所做的事，完全因着我们相信十字架道理。这个如果完全相信，我们就一定要完全的操练，就是信心后面的，不是信心后面是不能分的，就是信心一定在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结表现出来。好，在旧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，也是有人得胜呢、啊。他们的得胜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就跟以色列的失败一样，种什么收什么。你想大卫就是一个有名的勇士，有名的得胜者。大卫怎么得胜的呢？大卫的得胜，你说靠着上帝吗？他不是把哥利亚也是非利士人打败了吗？感谢主，是的。你觉得，你以为，你还记不记得大卫怎么胜过哥利亚的呢？还有其他所有他的战争能够得胜的，他怎么胜过呢？他一定是迫切祷告，求圣灵充满，或者他常常在作战之前读圣经，参加特会，被人按手。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有也很好。但是如果他要得胜，如果他是完全靠着上帝，靠着上帝顺服主的权柄，种什么收什么，他就一定会在信心中撒种。他得胜不是主啊，那个大巨人在那边，我是一个小小的童子，这扫罗这样说他的，少年人童子，我没有做过战，我甚至没有穿过扫罗的盔甲，我不能够跟他打，我打不赢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明天去作战的时候，那哥利亚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啪就倒在地上死了。有的时候基督徒都有这样的，哦，最好庙起火烧掉了，和尚尼姑都被烧死了，都垮掉了，赌场就自动没有了。各位，神也可以做这样的事，但是一般来讲，不管是胜过仇敌，不管是魔鬼撒旦，或者是我们耕耘撒福音的种子领人归主建立教会，通通从来靠主的恩典，完全靠主的恩典。但靠主的恩典却不是懒惰欺骗自己。各位，大卫怎么得胜的？大卫得胜的是他后来他有跟扫罗讲，扫罗你怎么能去作战，你这么小，他从小做战士。大卫说，哦，我牧过羊，我虽然没有打过仗，但是我跟狮子熊打过。这就是顺着圣灵撒种。他在生活中，他在小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多小开始他就牧羊，我们也不知道多小开始他就认识上帝，他就学习在牧羊的事上，看守羊群的事上，顺服上帝，顺着圣灵撒种，不自欺的做。他看守羊群的时候必定是忠心的在看守羊群，他看守羊群的时候必定是忠心的带这些羊群去吃草。看守羊群这些他没有多讲，但我们在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他很爱护他的羊群，他很照顾他的羊群，他带领他的羊群，他保护他的羊群。这里面所做的其中有一件事就是为羊群征战。他，我不知道他是第一次是怎么样， 我也不知道第一次他年纪多大，他可能看到狼啊或者其他野兽来啦，或者看到羊走失啦，羊不够啦。哦，各位，当然你可以说，哦，主啊，我有100只羊，现在有一只不见了，那么主啊，你是大牧人，你就把它带回来吧。哦，我是相信你的，我们就求圣灵来工作成就大事。各位，不是的，耶稣在路加福音讲到失去羊的比喻，他说主就让那个羊走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他就去找，找也是神的恩典，找也是顺服神的权柄，但是不是懒惰不动的。从来很多基督徒都觉得圣灵的大能就是我们变成无能，没有，我们很有能，只是我们的能完全来自神，我们信靠然后操练。大卫可能第一次很害怕，看到狼来了，看到狮子来，看到熊来了，他就要操练，他可能也有别的同伴，就用石子啊石头，他们没有武器，就用石头或者用鸡旋来打那些狮子或者是熊，越操练就越得心应手。各位，我没有去听林书豪讲他怎么打篮球的，我知道他很近前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打得好不好，去年这个时候应该打得最好的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。林书豪打篮球也不会是求圣灵充满我，每投必进，对吧？他应该这样祷告的。但是如果求圣灵充满，如果靠主的恩典，他必定是一个非常努力练习投篮的人。你不可能不顺着圣灵撒种，然后说有很多的结果，这包括我们每个人啊。大卫就说了，跟扫罗讲了，我是有很多经验跟狮子跟熊作战的经验，他跟狮子熊作战一定有失手的时候，一定有害怕的时候，这我们都会有，我们去传福音会有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会有，我们要爱我们的老婆丈夫会有，我们常常爱不下去，我们常常顺服不了，这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你就是在难的时候能够顺服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，我听很多说做运动一定要做到流汗，你或者说做运动一定要花上时间和功夫，其他每件事，弹钢琴、学英文、做数学，即使你是天才，即使你是毕加索，也不是闭着眼睛就可以自己画的，你要操练。我们基督徒更是要操练，那这每一个操练都是辛苦的。现在很多很多的学习都在讲快快乐乐学希腊文，神学院也这样讲，我从来不知道可以快快乐乐，我从来不知道任何一个天才，包括音乐的天才、艺术的天才，他们好像无师自通那么棒的，他们不需要练习，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在生活中不需要对付自己的惰怠，连不信主人都是，我们也是顺着圣灵撒种才能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也把荣耀归给主，若我们真的努力，就像大卫一样，大卫努力了，他的那个石头越甩越准，所以他最后在最危险的一场战争中面对歌利亚，那个实在是不能失手的，因为他在近距离当中他的力气没有歌利亚大，他不能失手，他要一打就死哦。他平常练习的非常多，一丢就丢到最准的地方，然后就死。可是我们在一切伟大的成就，包括10年、20年辛辛苦苦的努力，我们仍然因为信心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主。大卫对歌利亚讲，你来攻击我靠刀枪靠铜戟，我来攻击你靠万军之耶和华。对，他需要用石头，对，他需要练习，但是他的石头练习绝不能够说，哦，我是靠这些才得胜。各位看到没有，就是我们完全仰望主，但我们完全仰望依靠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有因着仰望依靠主而产生的行动，如果没有，那就不是真信心，那就不是真恩典。大卫得胜是这样， 以色列人得胜也是这样，每次的得胜都是在长期种子是顺着圣灵撒种的结果，这也都是恩典。你说那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可没有去一盆一盆的水把它舀起来啊，还是有操练。各位，那操练就是摩西的操练，摩西在那十次灾里面操练的信靠上帝。你以为你今天站在那个北部海岸，然后你说拿一根杖，我吩咐你分开，它就会分开吗？你必须在生活中像摩西一样这样操练过。而且你说以色列人没有吗？有，可惜他们后来都忘记了。以色列人在摩西吩咐他们做事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在出埃及之前相当听话，包括有一次灾是冰雹的灾，他就说了，摩西就说了，圣经也有讲，不仅是以色列，有一些埃及人也吓到了，哦，这个人说话是真的，所以就把牲口收起来放在家里，结果就没被打死。大家学习，以色列人也会学习，在每一次灾，每一次上帝施行权柄的时候，学习一次比一次更顺服，一次比一次更相信，一次比一次更能顺着圣灵撒种，也就是操练。那么种什么一定收什么。对了，我承认这些跟你的神给你的先天后天的机会能力都有关系。像也许我做了100题数学题目，花了100个钟头，成绩不如那个做了2个数学习题花了2分钟的人好，因为他很聪明，我承认。但我还是要说，如果他花更多的功夫，他成就可以更大。总之，我们靠着上帝，完全靠着上帝才能得胜。以色列人是这样，大卫是这样，成功是这样，都是主的恩典。但是那个主的恩典不减少我们该有的顺着圣灵的撒种，包括在平常生活中。失败我们也不去多讲，就像这里其实大卫也是一样，那也不是突然的。圣经上在讲大卫的失败不是啪突然发生的，圣经上讲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那件事情，圣经上之前有讲，有一年当列王征战的时候，大卫留在宫里，那就是告诉你保暖思淫欲。我们没有说每一场战争国王都要参加，但是各位，你我都是一样，人很怕的就是吃饱饭没事干，吃饱饭没事干就喜欢上色情网络，就喜欢刺激一下。如果你都在做正经事，比较容易继续做正经事。大卫吃饱饭没事干，圣经上讲他那天是睡到日头平息。我没有说睡到日头平息不好，我还真希望我能常常睡到日头平息，睡眠严重不足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卫在一个很长期的，最少在军队出战的时候，他不像以前一样出战，他不出战也可以，他过一个正常一点的生活嘛。然后他睡到日头平息，没事干，无聊了，就在屋顶上走走走走走。他也不亲近属灵的人，他在屋顶上走走走走走，也不知道他眼睛为什么就专往人家洗澡的地方看。就是你看到这些都有迹象可以寻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，如果你到我办公室，每次你来的时候，我都要把电脑荧幕挡一挡，或赶快换一个，你就知道这牧师有问题了。你也是一样，每次讲手机的时候，老婆一来你就要走到旁边去，然后换一个话题，那一定有问题了。有迹象可以存的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成功失败，旧约以色列人个人团体，那属灵的爱主的人，包括大卫，包括摩西，包括亚伯拉罕，那个属灵的好的团体，包括在大卫底下带领的以色列，或西西家底下带领的以色列，你可以看到 团体个人的成功失败都是种什么收什么，这一定是铁则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话，连世人也会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所以这是真实的。只是我们在神的带领中不是立刻好像即溶咖啡一样马上有那个结果，那我们的信心就更需要在这些上被磨练。好，那你可能说，哦，新约是恩典时代，不会需要我们操练，不需要我们努力了，我们就是有些诗歌也会这样讲啊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啊，静静的等候圣灵的工作啊。好，圣经里也有这些话，有些诗歌也是这样，等候耶和华，我们安息等等都有，但是这些要表达的不是说我们懒惰，而是说我们依靠上帝。在有人相当多的学者，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在近代都喜欢讲说，哎呀，我们要有信心啊，那个上帝已经把一切的工作做完了，我们要有信心就能得胜，或者说我们要有信心就能成胜。那其中有一个说法呢，就特别是根据加拉太书第二章和罗马书第六章的话，我读给你听啊，你们可能听过。二章二十节，加拉太书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另外罗马书第六章全章都有讲这个，不过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六章十一节，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。就有很多人讲说耶稣的救恩已经完全成就了，这我们完全同意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，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纪元，新的世界，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，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我们已经有这些了。哎呀，你不要那么辛苦的作战了，成圣不用功夫，仰望耶稣就可以了，甚至不要仰望耶稣。有些人，有些灵修的人讲，所谓灵修专家吧，或者是圣经学者，都会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灵肉之争了，我们没有什么圣灵与情欲的征战了。可是圣经明明有讲，他们说没有，那是指没有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已经得胜了，我们已经与，这是保罗讲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然后我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了。哎呀，但是有些人怎么还在犯罪？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都还在犯罪啊。哦，因为这些人没信心，没有看自己是死的。下一次引诱来的时候，你说我已经死了，有个女人在引诱你，你说我已经死了，死人不能跟犯淫乱。各位，你下次再有女人引诱你，看看你死不死。哦，人家说肮脏的话要激怒你，你跟自己讲啊，我已经死了，没关系，他骂什么我都没听到，不可能吧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我们已经死了，不会犯罪了，那是错误的理解。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在圣经里面这一类的话，旧约新约都是在讲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我们也相信他在时间中已经成就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甚至在旧约的时候，甚至在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讲万事以前，他都把一切东西成就，可是实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，我们就还有征战。我们一切靠恩典，我们要成圣要得胜都是靠主的恩典，不管新约旧约，这靠着恩典就一定需要努力。各位请千万小心，努力不是我们的功德，努力甚至可以说不是我们跟神合作，而是我们真信心真权柄，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罗马书六章讲的我们已经与主同死的意思，是基督已经成就这件事，成就这件事完全的显现要到主再来，现在是生活中我们就不断的有那个征战。他在六章十二节就讲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也不要将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。 所以的确我们现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可是我们生活还是经历不断的征战，这不断的征战要凭着信心，靠着恩典，顺着圣灵。哦，各位，你我都是一样的痛苦失败，常常如此，痛苦的不得了。想要知道应当爱，我们爱不了，不管是自己的配偶或者仇敌，我们都爱不了。知道不应当爱，我们又去爱小三啊或者什么，就我们就始终是这样啊。不要讲性的事情，不好意思，吃就最明显，知道这个不该吃啊，下一顿再节食吧，就所以我们体重就不断在增加。哦，要开始运动了啊，明天再开始吧。你这样每天在宣告，每天站在磅秤上励志，没有用。好，世人的话就靠自己的努力了，我们也是努力，但是我们是靠着神。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。所以哎呦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，你得胜成圣，建立在主的恩典权柄下，你一定要将自己献给义，不要把自己献给不洁不法，现在要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，以至于得胜。他用的是献这个词，各位，献身做奴仆，从这个字你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得胜成圣生活是何等需要操练，何等需要努力啊！把自己献上，当然是被主的爱感动，圣灵的工作才可能献上，但是哎呦，多么辛苦，做奴隶，辛苦的在做，辛苦的在对付，包括辛苦的爱你的配偶。从来没有爱情被建立是哦，对，一见钟情永远钟情，一次欢迎永远欢迎。对了，我们是这样，可一见钟情，我们老夫老妻了，每天都还有夫妻中间的冲突，每天都有。那有的时候他错，有的时候我错，有的时候不是谁的错，反正就碰到这些事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好，一切都回到主面前，仰望主，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耶稣基督，相信十字架道理，就是因信称义，就主成就了一切。但是我们要走十字架道路，如果你相信十字架道理，就要走十字架道路，那就舍己对付自己了。我们刚讲罗马书第六章，你已经与主同死，不等于你现在不会犯罪，只是等于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复活，已经成就一切救恩，这个救恩的实现你就需要操练。加拉太书啊，那你怎么解释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已经耶，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哦，这好像很近前啊，有人就喜欢拿这句话说啊，我活着就基督，好像哥罗西书还腓立比书也讲过这样话。而我们是有这个信心的，好，很好，但要小心，你没有讲全的话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也可以成为异端和独裁者的权柄的来源。你们要听我的，我的话就是神的话，我活着就是基督嘛。我听过很多这种异端或独裁者都这样讲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当然了，每个人都这样说的话，那就是一千个、一万个、一亿个基督，每个基督跟另外一个基督在打架，我们都借着这句话来施行自己的独裁和任意妄为。保罗不是这样讲，这句话的意思只在讲到说神借着基督所做成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如果要实践出来、操练出来，下半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但是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我还是在肉身里面，我还是会犯罪，我还是会软弱，我只能凭着信心，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就是我们始终去想到神是如何的爱我，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逐渐逐渐的得胜， 但是再怎么得胜也都不完全，我们就是因信称义，继续的仰望主。那这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不想操练，我不想对付自己，我要放纵自己，我要让自己很舒服很爽，人生已经够苦了。如果你不想，就跟我也不想一样，哪一个人想？哪一个人不希望我天天吃东坡肉还是很苗条？哪一个人不希望我不要运动还是很健康？哪一个人不希望我天天吃喝玩乐，然后就有钱进来，然后一切都很好？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肉体是软弱的。所以其实我想，我们每个重生得救基督徒，我们都希望成圣，希望得胜，但是呢，唉，我们愿意，但是软弱。就像彼得一样，他已经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，就是保罗跟他那次冲突，彼得那时候应该已经得胜了。他曾经有过一个老毛病，就是一在压力之下他就软弱了，所以在一个女孩子面前他就不认耶稣了。以后痛悔了，神也在使用他了，也在安慰他了，在鼓励他了，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也降在他身上，也降在众人身上，他成为耶路撒冷的领袖。在使徒行传讲他多么的勇敢，可是老毛病又出来了。加太书第二章过了14年，我们不知道能多久，他已经被圣灵充满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他又在压力下水火装甲了。就我们老毛病还会有的，那些学者说我们已经不会再犯罪，那是胡说八道。我们会的，而我们又不想改怎么办呢？我们求主给我们立志的心，也去操练。但如果没有啊，我不敢说没关系啊。我神所爱的，他必定管教，他会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在管教中能够学习得胜。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12章讲的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。他先讲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啊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，好像主已经成就了一切事。但是成就一切事，我们要与罪恶相争，我们要对抗，我们的战争对抗最重要不是哥利亚，现在已经没有哥利亚了，也不是什么佛光山，也不是世俗化，最重要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最重要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你要成为英勇的战士，得胜的，你就一定要完全靠着恩典，完全把荣耀归给主的操练。保罗说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落。这哥林哥前书第9章的话，我们就需要，这需要都是建立在恩典下，恩典下的操练，恩典下神帮助我们愿意继续顺服。哎呀，思想耶稣，但是思想耶稣已经成创始成终，却还是需要被主管教，被他责备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你不想他爱你，他就一定还是会爱你，来管教你，管教你，圣灵万灵的父管教你，要你得益处，让他在圣，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各位当时不会觉得快乐，对，我刚刚说的快快乐乐学是很好了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不管教钢琴教什么，都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，这才有效果嘛，有趣嘛。但是没有一件事，不管在世界或属灵的事上，学习操练的时候一定有辛苦，因为这圣经讲的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快乐，反觉愁苦。我们这一生都在管教中，婚姻、家庭、工作、教会都有，我们都在训练。当然有的时候管教的结果我们成功了啊，我们觉得很快乐，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。但是我们也常常有像希伯来书12章12节，我们有下垂的手，发酸的腿，我们很辛苦。我就继续因为前面的喜乐，上帝的应许，我们能够勇敢继续彼此扶持，靠着主往前走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让我们能够得胜。我们得胜成圣都是完全靠着你的恩典，完全因着你的权柄，我们感谢你，荣耀都归给你。也求主让我们在这样的恩典，这样的喜乐当中，愿意被你对付，在艰难不愿意对付的时候，你总能叫我们最后还是回来跟随你，还是愿意快快的跟随你，信靠你，顺服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